同修，我们继续讲第八会离世间品。今天呢，要给各位谈的是十种入无上菩提。这个入十种无上菩提海智啊，那么也就是说有十种呢，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海智啊，无上菩提如海智，意思是说像海那么深，像海那么广，像海那么样子的这种这个宽广没有界限的意思。这里面讲的十种啊，这个菩提如海智呢，其实以下所引的全部都是经文啊，所引的都是经文。那么这个经文呢，因为这里面所谈的，我认为他的所提的内容太美了，不便再把它摘了，所以全文照引。我希望你今天啊谈过了这个无上菩提如海智以后，你把这里面的经文回去记得再把它好好的读一读。这里面呢，你会从这里会得到很多，不过我们要做的是把它做一个解析，让各位比较容易了解啊。这十种呢，正等正觉的如海智，也就是清醒的像海那么宽广的智慧，你看有这个智慧应该是每一个人所希望的，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有这样一个智慧呢，我们自然会比较自在，有这样一个智慧碰到难题呢，就比较容易迎刃而解。有这样的智慧呢，你碰到压力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容易把你压垮。有这样一个智慧呢，你碰到种种局限的时候，你可以从那个地方超越出来。所以这一段是很精彩的一段，我们经文呢照引的。你看他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海智，何等为十呢？有哪十种呢？我们以下看啊，每一个底下都是写所谓入一切无量众生界视为第一如海智，然后一切世界入一切世界而不起分别是第二如海智。那一直下去，一直到我们的讲义第十二页呢，那么一共呢，那么有十个如海智。那么这十个如海智呢，我们请各位留意，我们先谈哈前面四个如海智。前面那个四个如海智呢，它叫做无量界的如海智，它的重点是在讲无量界啊，有无的无量是可以计量的量，数量的量，无量界，这个是无量界如海智有四个。那么第五个呢，开始就是后面的六个呢，它叫佛界。佛界呢，就是佛者觉也，是佛界，它同时是佛，我们称它的法义叫觉，但也是佛界，也是法界。所以一个是无量界，一个是佛界法界，是佛界的这个法界，所以合起来整个是一个法界。前面的四个讲无量，后面六个讲佛啊，后面六个讲佛，从第五开始呢，第五那一条是讲的是讲入三界佛的善根啊。什么是三界佛呢？就是指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界的佛的善根，是要聚集善根的。第六、七、八这三个部分是讲三世佛的佛界的本身，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佛界的本身。第九呢，讲供养多佛。第十呢，那么讲这个圆满正果，就是我们入于果海啊，像那个圆满正的果，不是吃的那个水果，是果海，是无量无边的果海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条理先把它分清楚。前面的四个是讲无量界，主要的法义在谈无量。无量，你看一个人能够学会了无量这件事情，福报就无量，智慧会无量，前程会无量，光明会无量，是不是？因为你局限不了，局限不了。那么第五开始到第十讲的是讲佛界，而讲佛界里头的第五呢，是讲三界佛的善根，同六七八这三个如海智呢，讲的是三世诸佛本身的佛界本身。第九呢是讲供养多佛，而第十呢是入于国海。这样子大家大略先把它位置先把它拿，先把它做一个分别哈，做一个了解。那我们现在逐一来谈入无量界的意思是什么。在佛法我们常常都会谈到入无量界，讲无量，你看无量寿佛经我们讲无量界，是不是？好，那我们呢为什么无寿者相？那寿者为什么要无寿者相？好多都用无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无量的意思。无的那个无就是无量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看修行的时候啊，禅宗修一个无字啊，赵州禅师啊，唐朝的赵州禅师教他的弟子修一个无字。哎，这个无字很厉害啊，你看人家跑来跟他讲，哎，你要注意啊，现在啊人家都在流行什么东西啊，你应该哈、啊、跟人家一起流行啦、啊、他听完了以后，无，这个无字并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那个无的音，你注意那个无的音会使一个人进入那个定境里头。无这个东西，无是很有趣的事情啊，当我们用一个否定的东西去否定否定的时候，或者我们用一个否定的东西同时去否定一个肯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陷入一个否定与肯定之间的矛盾。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到底决定要去做这笔生意呢，或者我不去做这笔生意，我到底是决定呢，是我原来信的是基督教，我现在到底要不要决定改换佛教？这件事情当你想过了以后，你想清楚了，你在你的脑子里有想清楚，甚至你可以去请教人家，想清楚了以后，现在你要用无来修持它，那是什么呢？当你又回到了基督教的教友那边去的时候，他们一讲，讲完了你也不必讲出来，脑子里的就是无，他否定了他。现在呢他又回到了一个佛门弟子来这边的同修，你以前不是学基督教学得很好的吗？他一讲这个话，他无，我既不是要进入佛门，也不是要离开基督的那一个教堂，我是来学佛的，那是我进入佛，既不是要进入佛门，也不是要离开基督的教堂，这两个通通同时通通把它打翻掉，两边同时都把它放下来。你放下来以后，你才不是说我来佛这个地方看了佛，佛会不会认为我是基督徒？你没有这种感觉。我来入佛门，是不是佛会给我一份礼物？我没有。我离开基督教那里，就基督会不会处罚我？没有。现在是这样子的，这个人进入佛门来参禅学佛的时候，他最容易成功。他是有与无全部都打去了，但是无量，他得到的是无量义。如果我们否定他，而必须来这个地方抱着佛的腿，抱佛脚，说佛啊，我现在已经离开他，他可能会追我，拜托啊，你去跟他打架好不好？保卫我好不好？ 这样子去学佛，那你每天念的佛一定出问题。你因为你不懂得无量的意思，无量界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物。所以在禅法里头，你看到弟子一问师父，师父我有没有一个自信这个东西呢，他说不是物，不是东西，不是物。所以禅法里头常常讲不是物，说一物即不重。如果你讲有物那就不重。那么对，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的人生的生活纯粹是为了感情而被感情绑住的时候，也有问题。当我们纯粹为了财富而被绑住的时候，我们一样会有问题。我们为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被工作完全绑住的时候，我们一样有问题。现在无量界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种心灵的自由，它就是佛界。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告诉你，第一如海智，像海这么大宽广，不可测不可深，这个不可知的这么大的一个智慧是什么呢？是入一切无量众生界。什么是入一切无量众生界呢？我告诉你啊，如果我们假设是我是当老师的，如果我的生活体验只是在老师这个领域里头，我从来没有去跟工人接触过，我从来没有到工厂里头做过，我也没有跟其他的公务员接触过，也没有跟商人接触过，我只是一个老师，我从长大到了我现在啊，这个学校毕业投入教职去做这个老师这个工作，我可以说我没有入一切众生，我只入一个众生，那是什么？就从我的家里这个顺序这样上来，然后到现在当老师。请问这个老师会不会有足够的智慧来应付这些千变万化乃至各种不同的家庭，各种不同经济生活形态的家庭，各种家庭的这种婚姻关系都不同的这个家庭，他有没有办法很好的做回应，对每一个学生做回应？他没有办法。那么如果我们要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智慧，我们的人生并不是把自己绑在家里，也不是把自己绑在工作，也不是把自己只绑在一个单独的角色，你只要一被绑住就会有问题。所以你一定是这样子，也许你是当公务员，也许你是当老师，也许你是家庭主妇，也许你是已经退休了。如果你是退休了，你更要一个礼拜来这里听一次，为什么？这里也是众生，也是一种。哎，如果你退休了，你要注意，你也应该有时候有机会去做一点别的你能够做的工作，你也是入一切众生，入无量众生界，视为第一如海智，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我也要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情吧，你有时候会觉得被人家欺负了这件事情是谁都所不希望的，好人批起这件事情啊，被人家占了便宜的，也是我们很不能谅解的事情，我们无缘无故损失一个大事情，我们也几乎不能接受的事实。但我要告诉你，你正因为在这个地方必须很自然的一种力量把你这个东西啪一下子把你剁断，你不得不在这个地方急转弯。你在这个急转弯的时候，你又开始去接触到两个问题，你在急转弯的时候看出原来这个地方的众生，又急转弯以后你又碰到一个新的众生。所以佛门为什么，尤其是禅门，它是讲佛心中的，为什么一定要去参访？你要知道参觉到处去行脚参访，就是要让你入无量众生界。妙，我们这个法化经啊，最后要入法界品。什么叫入法界品？就是那个地方你要真正去做人生的一种啊，完全的一种历练，在那个地方要证得你自己的如来。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善财童子被找出来了。那为什么叫善财童子呢？那个财看起来应该有很多钱才对啊，不，那个财是指生命的资财，而且是童子。什么童子呢？因为只有童子啊 这颗心才是那么有主动性，那么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然后这个人呢，他去参访了53位菩萨，这53位菩萨并不是这53位每一位都是已经成道的菩萨，不是，这53位菩萨是代表着，其实可以这么讲，人间的各行各业，可以这么说，它只是象征式的意义，它只列举了53位菩萨而已啊。所以你的自己哈、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新的发现。在座有人啊，在感情上很痛苦的，离婚了，很痛苦了。我告诉你，它也是一种入无量众生。如果把你的感情是完全只是锁在我这个观音破裂了，我现在感觉到非常的眷恋这件事情，你是被他卷着走，卷着走。可是如果你把它注意去看，你看这个婚姻已经失败了，可是这个失败本身却让我并不恨他，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无量众生的道理，这件事情失败的本身，这件事情失败的本身，任何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舍弃的过程里头，我们同时进来了一个东西，我们同时进来一个东西。离婚看起来好像离去了，尤其是感受到被遗弃的那种人，你看起来好像内心的世界是非常痛苦非常沉痛的，没有错，必然是那么沉痛。可是我们回过来，你要去留意一个事情，这个过去的东西它会进来另外一个东西进来，你看吗？如果你倒一个东西，空气不进去的话，那里面的水的液体倒得出来吗？倒不出来啊。我常常倒茶，不经意的把那个孔啊，给用这个拇指把它压着的时候，它的那个茶就倒不出来了，还是有别的东西进来。那你要注意了，如果你损失了一个东西出去，而你却让一种憎恨跑进来的话，那我只能告诉你，你真是个大傻瓜。那个东西损失出去的时候，你要让你的清心进来，要让这个空间留着，这个空清净的东西进来了，它可以滋养你这里的法界万物，它很快慢慢它会回补。你不要引进毒素进来，它一定会进来，跟它的后遗要赶快的啊！我以前小的时候后追滚哈、啊，你看这个水从这里后出去哈。啊，尤其是那种打水车哈，你个水车一直打出去，旁边的水怎么样？还是不断的进来，啊，这个窟窿没搭，是一样的道理。那个把它走开，你这边火出去，最不是过滴滴几百，一样的。你烧烧怎么样？它马上就满起来，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要注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众生界是我们如海柱的来源，我们。很生气的碰到了一个占我们便宜的人，我们夺了一戒。我们今天呢碰到一个对我们很刻薄的主管，那么你在那个地方你也一样入了一个如海字。你明天又碰到一个那个人呢啊，他是如此的对你啊，这种冤枉啊，啊，或者是他对你是内心里都是讲的话是如此的刻薄，那你要知道你又入了一界，所以你入无量众生界的时候就会有如海智。大概应该这么讲，人的阅历越多，人的心智成长会越好，而每一个阅历每一个痛苦的经历，它的后头一定是一个也非常宝贵的属于法界的东西在那后头。你看着吧，最好的玉乃至于是最好的金刚钻石，这些宝石呢一定是藏在一个它并不容易开发的地方，你一定要经过这一段你才有办法把它开启出来。它是一样的，这是指人，指一切众生，有情众生，它本身是不断的会给我们无量住的。所以不要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头，在教育上也是一样，如果你一直希望你自己的子女 只是每天都在家里，他很听你的话。我们好多做父母亲的人哦，我跟你讲实在话哦，如果你认为你的小孩子应该是很听话，而且觉得他是一个很乖很孝顺哈，又孝又顺哈，你觉得你很高兴。我常常跟这样子的妈妈讲哦，你要当心哦，你现在认为他很乖，你把他管成这个样子，你觉得很好，二十几岁以后你会后悔。后悔什么？你会回过头来骂他，你这样看你不挪用。为什么？因为他的视野只有那一点点啊。所以有的妈妈很愁眉苦脸的跑来跟我讲，那老师啊，我的小孩子现在十几岁，嚯，这样都没讲话呢，啊，讲话不爱跟他讲话呢。我说正常啦，不要太担忧啦，他隔一段时间就好哈，不要他不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一直给他喂哈，啊，他也是疼痛的，稍微忍一忍，照平常心去处理啊，平常一样的吃饭一样子，还是这样，这个进出家门仍然还是一样，他不这样，我可是我们还是维持这个家，维持得好好的。哎，他不会多久，他就又好了。哎，就怕我们自己跟他这个心跟他走了。那这个小孩子呢，在这一段时间啊，他有各种不同的，有时候会觉得他有各种不同尝试啊。你说，这小孩子免不了有时候回来什么，像现在的孩子。他想要看一点电视，玩一点什么这种电玩。你不要以为说小孩子玩电玩就哎呀玩了，你也不要以为小孩子看那个漫画就以为他一定掉下来了，你也不要以为小孩子说哇我的天哪，怎么每天都在看武侠小说，也他就书读不来了，不要那么紧张。其实你跟他吵架那个时间，他正好就是要读书的时间，对不对？那么好，他都那几样东西，就是我们要给他稍微，如果说他整个沉迷下去是不对的，他偶尔有一点东西跟他讲，哎，我们要建立一个规则，不能每天看电视，我们是要有选择的，这是对的。我们不能每天看武侠小说，我们必须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应该是什么时候看啊？我们愿意帮助他建立一个生活的规则，去取舍，那这个小孩子反而学到很多东西。第一个学到时间的运用，第二个学到了先做完功课再来做我们应该欣赏的东西，他还学会某些漫画可以看，某些漫画不可以看啊。有些漫画是有帮助的啊，比如说像蔡志忠的漫画就不错啊。这个我们家小孩子小的时候就通通都是看蔡志忠的漫画啊。那我认为他不错，为什么？像老子啦啊，孔子啦啊，这个列子啦，啊，禅啦，通通有，很好。但是看这些东西，很好，总比看黄色的要好，是不是？那偶尔看你看到他哪的暴力的漫画，或有一天你看到，哎呦，他怎么这个漫画有一点点的黄色的，然后你就很害怕，也别那么害怕。人要坏，并不只看那一本坏，问题是我们要帮助他建立一个，说，哎，这种东西你要注意。你看了一次你也知道就是这个样子了，我希望你不要常常看这种东西，把它改过来，很平常心的去改它。所以他学到无量众生，每一本书里头的东西，很多东西他都知道，有些东西我该避免，有些东西我该收受，他清楚。这就是活的，这个活的东西就是无量，是死的东西就有问题。只要你看到他有漫画，你就跟他讲，哎呀糟糕，人家跟我讲过看漫画的小孩子就不读书了，那你就认为他很可恶了。不，你还是要笑嘻嘻的跟他讲，因为漫画哈，还是要自己要节省时间了。孩子就跟你讲我会啊，那通常我们患的毛病是会怎么现在又在看。问题在这里，教他建立一套纪律，教他建立一套分别哪一种书可以看，慢慢的来，你自然他就是说无量众生界如海智啊，范围会越来越宽广。一切世界啊，入一切世界而不起分别，是第二如海智。刚刚这个是指什么？存在的主，那个主活动的主体，人或一切有情众生。你看有情众生那个部分啊，你这个做父母亲的人，你看到了狗你自己就很怕， 你碰到了一只蟑螂就会大叫，你看到吗？父母亲看到了一只蟑螂，大家通通跳到沙发上面去，然后最后推着，是不是啊？说某某人，你一定去把那个蟑螂啊给赶了。好了，那个人也不敢下去。你这样子的结果，你没有去真正去，小孩子啊，他没有这个机会，以后连各种昆虫都害怕。所以昆虫这个众生的东西呢，这个这些人，他们对他毫无认识。所以一条狗，我们很讨厌狗，我们全家都讨厌狗。你可以不喜欢养狗，但是小孩子要有机会，有一个时间他去摸摸狗是免不了的，你不要去制止他，但是你要告诉他很危险，他会咬人，是不是？但别人家有比较乖的狗，有时候让他抱一抱，告诉他这是人家驯养的狗，可以，野狗你不能摸。但无形中小孩子他就学到东西，你不能一碰到狗一概否定，那他甚至于啊，一碰到狗他就想跑。这东西呢，就是我们入无量众生界视为第一如海智，但那个是一个主体。现在有一个是入一切世界而不起分别，是指前进，人会投入一个前进里头，整个人的本身也是一个前进。一切世界不起分别，其实这种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很多啊。我们有我们这个女居士啊，我们女同修会这样子问郑老师，郑老师，我们有时候免不了我们的这个月事来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进佛门，那听说这样子我们就会冒犯了佛哈，冒犯了佛菩萨，那我心里面很不安。我说你在不安什么东西呀？一切境界不起分别心，血流在身外跟血流在皮肤里头流动到底有什么大的不同？只是你没有让它发出啊，你在维持你的卫生的问题就可以了，这些问题不成问题，你不必那么样子的为这种事情产生那么严重的分别心。你该处理的就处理了，你该怎么处理，你处理好了就是好了，就是清清静静的，跟冒犯佛菩萨没有关系。但是你本来就应该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进佛堂来听闻佛法是应该的，那这是应该有的。但是你那一天实在忙得不过来一定要来，那么好，你就可能的话你把衣服换一下，那实在没有办法你就自己站后面一点嘛，你不要影响别人嘛。但是你不要在那个地方感觉得到，说我今天我去听了这场佛法电话全身不对劲，因为我身上不断的冒出汗酸味出来，那倒也不见得。在佛法里的有蛮多这样子的，就是说啊，像这个过去啊有一些出家的僧的禅僧啊，僧人，他呢就是很穷困的那个样子，皇帝啊要找诵经呢，他就是在旁边说你们要去哪里，他说皇上有招我们入宫啊去为皇上的母亲操荐，他说我可不可以帮你们抬东西我就进去好不好。他是一个看起来很穷酸，看起来就是一个像乞丐一样的教化子，但他是一个出家的一位和修行很好的一位师父啊，所以他不让他参加，就是说我帮你抬东西可以不可以啊，我跟你们跟着你们去我也去看看热闹嘛。哎，最后他是人要挑东西就帮忙就挑吧，就挑了，挑到那里皇帝呢心里想着，在皇帝进门的那个地方底下摆了一部金刚经，每一个和每一位出家众哗啦哗啦通通都走过去了，就是只有这一位乞丐的这一位僧人，大家瞧不起他的那一位僧人，他走到那里停下来双手合掌，他说你为什么不进去，他说不行，门下有佛，门这里有佛，我不能进去。 那派人在那里啊，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倒立而过呢？倒立的话就是不在他的脚下过去了，那他就好，就真的两手攀在那个火殿啊，这样子倒过去，他进去了。皇帝很敬重他，这么多僧人，只有这个僧人他有神通，他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个有金刚经在这里。好了，皇帝说那现在要供桌要摆多少，要摆几桌这些供品才够。他说不必，只要四果啊，就是有一些果啊，四个果啊就可以了。皇帝说你怎么这么小看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东西呢？他说这样就够了。皇帝呢看他那个样子，那好吧，就将信吧，那就照这么看。他好像有功力，但是很怀疑他啊，也没有送什么金，他只是果摆好了以后，然后呢只讲了几句话。他怎么讲呢？大概意思是说，我本不来，你偏要爱啊，我字就很简单的，我本来是不来的，你偏要爱啊。再下去说，现在呢那么供养啊，那么法界生这个就是超生法界，但是简单就讲四个字，讲完了以后说法事做完了。这法事做完了以后，皇帝说你这个太草率了。好了，天上啊，他的母亲，皇帝的母亲说你还不赶快礼谢高僧，我现在已经超生天界，他已经帮他超生到天界了。皇帝看了以后自己很非常的感动啊，那就看他说那你现在需要什么？他说我没有需要什么。他老看着他，所以看什么呢？看皇帝穿的那件裤子。皇帝呢说你想要这件裤子吗？他说也好啊，他就把那件裤子脱下来给他说，这那就裤子给你好了。他就穿上了皇帝的裤子，叫龙裤禅师，龙裤国师，就是这样，他的名字就叫龙裤，是这样来的。好了，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还要什么？他说我不要，不需要什么。他看到他有一个塔，皇宫里的有一个塔，他老看那个塔，他说你喜欢这个塔吗？拆下来就到你的啊。他是从福州来的，那我拆下这个塔到福州去南方去建好了。他说不用了，我要的话我就自己带走好了。然后呢那个塔呢就这样子折下来了以后，连这一位禅师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我们要注意，我们经常有一种分别字，一种分别字我们就往往会失掉了很多贵人。我们都认为要穿得很好，待人很有礼貌，这种人才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所最要的。那个人看起来就是那么样子的粗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农夫，但是看起来就像一个叫化子一样，我们就觉得开始有点对他轻忽的一种态度。我们在那个地方也会输掉很多的贵人，也会输掉很多的机会，也会输掉很多很好的姻缘，就是这样。其实缘是不断来而不断结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弄个分别？是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一定看年轻的才多看他几眼，一定那个老的就赶紧要躲开，这是不对的啊！你看看吗？你看他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病的人，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有病，我们内心里头就开始觉得他会不会传染给我，会不会怎么样。那你想想看，如果医生像我们这样想法的，这个医生还干得下去吗？可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他还是会跟这个病人讲话的时候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内心他还是那么样子的慈悲来跟这个病人讲话，他不起分别心的，所以他是有无上菩提如海智的。那是一个很多是一个情境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那里，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情境在那里，我们就这个情境这个人啊，我们有了分别字，我们有了分别字。所以我们会这么想，如果学佛这么学，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好的，那么地狱是不好的， 我绝对不入地狱，我只肯去极乐世界。我告诉你，你已经不懂得学佛这件道理是什么了。那么你知道，你把它翻开来，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就知道地藏本愿经是释迦牟尼佛到了忉利天上面去。你知道忉利天是在须弥山顶的啊，过去讲过的，是不是？那忉利天的山顶，这个忉利天的这个山呢，跟我们一般的山是不一样的，那个山是倒过来的，也就是说你不可能用这样爬爬上去的，那要靠什么？就告诉你，用一般的经验法则，用一般的逻辑系统，用一般的观念，你没有办法进入上到西弥山顶，不可能的。他要靠什么？靠你真正的舍去眼耳鼻舌身的执着才能到。所以把他那个西弥山顶是倒过来的，其实它是具有象征式的意义来表达这件事情。那么你看到了忉利天去为他的母亲来说法，而这个时候啊，这个洞海云集啊，这个菩萨鬼神通通都来了，鬼王也都来了，开始说法，有问有答，有问有答，在忉利天上说法。你知道为什么佛陀会那么样子的赞叹地藏王、地藏菩萨是那么样子的了不起？你看讲弥陀经啊，讲弥陀的伟大跟不可思议，弥陀经这一部啊很短，对不对？那是以后呢就要靠着他的大愿48愿，是不是？靠着观无量寿经，还要靠楞严里头的念佛圆通章来把它整个斗起来，还要配上华严经这个普贤菩萨10愿结合在一起，这才是净土的5经呢、啊，这样才完整哦。但是你要知道，地藏本愿经上中下这3部经是从头到尾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啊，整个的法界通通都在那里，它完全构筑在那里。所以有人就会这样这跟郑老师这样讨论说，哎，老师啊，那我们又既然不下地狱，我为什么要去拜地藏王菩萨呢？我说你想上西天，那更要拜地藏王菩萨。为什么？无所不在，他连地狱都能在，那西天极乐世界一定在。没有说考100分的人啊，那考10分的那个人的题目他不会做，是不是？不可能的。考100分的那个人，你拿那个考10分的那个孩子做的会的那几题给他做，他一定会做，一定是这样子的，他一定可以到的。他的愿力很大很强，你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在家里念地藏王菩萨，好像就好像我们家里有人哈，要往生了才这样子，是不是？你弄错了。有人说，我自从去跟人家助念以后，念阿弥陀佛以后，我晚上回来再念阿弥陀佛啊，我觉得好像也要往生的那种感觉。我告诉你，这都是一种入一切世界而起分别智所起分别所产生的，它必须是入一切世界而不起分别，那才行。所以地藏也是在你的身边，地藏护卫你，地藏启发你，地藏时时刻刻引领你。什么叫地藏？你有痛苦的时候就是在地狱里头，你当然要念地藏。你今天有很大的烦恼的时候，你当然要念地藏，那也是地狱。你什么事情都放不下，自己绑在那里，要念地藏。不要以为只念观音就行了，地藏也很好，你也要念。所以过去呢，那么有一位同修就这样问我，说是哪师，你看我修地藏好吗？家里可以供养个地藏这样菩萨，可以，我很喜欢地藏菩萨，我读地藏本愿经，我读过好几次，我很喜欢。啊，家里供养这样地藏王菩萨这样好吗？会不会变成家里供养这样好像灵堂一样？我跟他说不会啊，本来家里就应该像灵堂一样啊，难道你没有度过属灵的生活吗？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把灵堂活的灵跟死的灵跟往生的灵这两个之间区别这么大呢？那如果区别这么大，那你还替他供养，还替他做佛事做什么呢？啊，你不就三拜？哎，那想一想，对呀，是啊，所以他家里就供了一尊非常好的地藏菩萨。很多朋友呢去了以后看一看，是很漂亮，可是供地藏对吗？你不会说法就不要说了，到人家家里说这句话又是错的，好，啊，给人家心里面带来一些好。在我们这位同修呢，他后来越接近了更多人到他家里讲这些事情，然后又接触了我以后，他现在觉得任何一个人到他家怎么讲，他说啊，我顺便跟你讲。所以又回到第一个，所以入一切无量众生界视为第一如海智。他说啊，我家里啊，自从请回来地藏菩萨以后，我才知道人的心是如此的执着，人的心是如此的这么多样化，人的心是多么样子的啊善变，而且是如此的执着。你看地藏王菩萨每天在我家里都说法，有客人来就说法，很有意思啊。所以地藏菩萨，你家里供养地藏菩萨当然很好，是不是？所以入一切世界不起分别，这是第二如海，如海智。第三呢，知一切虚空啊，知一切虚空界无量无碍啊。那么普入十方一切差别世界网呢，视为第三如海智。这个部分呢就比较难咯，啊，各位，这个部分就比较难咯。你要入虚空界，能够无量无碍，又能够普入十方一切差别世界，这就不容易了。为什么呢？这必须是前面那两个做得到的时候，后面这个才有可能做得到。前面那两个呢，是我看着谁，到最后你都会有如正言法师所讲的，你看到谁，你帮助他呢，或者是帮助你的，你都要感谢他。你慢慢已经从那里已经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回过头来你的心才容易平衡。尤其是你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取于鱼之间，得与失之间。你决定完了以后，你就不能够再回到原来没有决定那个地方去犹豫不决啊，因为你在那里再起分别，它就又不行了。你能够如此的时候，你的心就恒定，你心就比较平静，你决定完了就好好的根据现在决定好好去做，不要再三心两意了，心恒定，心比较能定下来。这个定下来，你自然禅定的力量才会比较够，你才有可能在一诵刹那间呢，你可以入十方法界，入十方一切差别世界网。什么十方是差别世界网呢？我们过去在给各位讲四祖妙严品的时候，在四祖妙严品的时候讲十玄门，这个十玄门里头呢，特别跟我们讲叫的因陀罗王境界门。因陀罗王境界门是指什么？指四谛天的那个因陀罗王，整个一个法界就是像一个网子一样，一个格一个格结起来，连结起来的。每一个网的孔呢，每一个网结的那个结呢，都是一个明珠，每一个世界都像是一个明珠，每一颗心灵都像一颗明珠而互相辉映。有一颗珠有光，所有的因陀罗网的每一个珠都会互相辉映而产生光，叫光光相照。那么当然，当我们这颗心是平静而生光的时候，就我们的世间法而言，你来这里讲堂听闻佛法，你的心是安定的，你回到家里对你家里的生活一样是安定的，到了你的工作场地去的时候，你的心也是安定的。你一碰到一个必须要做决定做取舍的时候，你的心也会是比较安定的。有这一颗安定心，你在一刹那之间想着你自己，一念之间你在极乐世界，你一念之间你也看到可以到地狱。你到地狱是什么？这个烦恼摆在这里，这就是地狱。可是你是以菩萨有定力的人来到这个地狱，这个地狱限定不了你。如果一个凡夫呢， 一陷入地狱就会慢慢陷入无间地狱。所以你看地藏王菩萨为什么那么强调花那么长的篇幅啊，请地藏王菩萨来说地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地狱，是不是无间的地狱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没有间断，它没有空间，它绵绵密密啊，一个人就是全世界，全世界也等于一个人，它很厉害的无间地狱。所以那是看你的一颗心之间的改变，你既不拘泥于在地狱，也不拘泥于在极乐世界，你同时能够在极乐世界，也同时能够入于地狱。那么对了，这个时候你去经营你的事业，这个时候你去经营你的自己的啊企业，自己好好的去做自己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本身挑战来压力来的时候，有如你入到了地狱，但是你是地藏王菩萨一样，地狱限制不了你，虽然是一个地狱，但是你去的时候却是一个极乐，你自己内心里头仍然还是平静的。所以入十方一切差别世界网，可是呢你在这个地方呢却如此的保持那一份禅定的功夫，这是第三如海智，那是无量的，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不被限定的。第四个呢是菩萨摩诃萨入法界，所以这个法界所以是无碍入，不断的入，不长的入，